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想到关于复活节，他们想到一个口号。后来呢，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就常常使用这个口号。当然了，我们华人一般来说，我们比较保守一点哈，所以很少用。不过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好不好？然后用我们也可以用，对。当我说基督复活了，我要请各位接着说什么？他确实复活了，好不好？好，我来试试看哈，基督复活了。不错，不过好像不太齐，你知道吗？声音有一些没有。我们再一次，基督复活了。啊，很好。我相信这句话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熟悉，同意吗？很熟悉啊，基督复活了。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太熟悉了，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就有点像。我小时候，我们在背诵的《总理遗嘱》，我不晓得在大陆怎么样哈。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学校常常要背诵《总理遗嘱》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背过的？不错不错，各位应该还记得哈。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自由的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其联合全世界大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还务同志务须依照一所住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会主不变成条约，尤其于最早期间触及事件，是所自属。好，我背得很熟，对不对？我小时候背得很熟，我很熟悉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有点了解了，但是我当时并没有了解真正其中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明白这跟我有啥关系。你们不要笑，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基督复活了，当我们说他确实复活了，也是一样的，同意吗？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意义是什么，也搞不清楚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借着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对其中的含义有一些了解，一些探索。我们来谈谈洞穴中的盼望。耶稣基督从那墓穴中复活有何意义？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圣地朝圣过的，有多少人？有一些人去过，我没有去过的。我们圣地都会去嘛，去看一些很重要的景点，对哈？哎，你知道吗？在古时候也有朝圣团，古时候也有朝圣团啊。有人告诉我，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古老的、最古老的朝圣之旅啊，其实可以称为圣地的洞穴之旅。他们朝圣呢，是去观看圣经里面一些纪念不同事件发生的洞穴。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少事件是发生在洞穴里的吗？很多，对吧？那就知道很多了。你可能没有想过，但是很多哎。比如说，他们去哪看哪些洞穴？首先呢，这些朝圣团的这些洞穴之旅，他们会去看一个叫做麦比拉洞的。麦比拉洞的这个洞现在已经有建筑物在上面了，可是之前这里有个洞穴，你知道这个洞有什么特别吗？啊？你不要急着大讲大卫嘛了。亚伯拉罕埋葬他心爱的妻子撒拉的洞穴。圣经里描述撒拉的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嚎。所以古代的这些基督朝圣者呢，就坐在这个做建筑物的这下面这个黑暗的洞穴里面，他想起了亚伯拉罕为他的伤痛，想起了自己的伤痛。其实伤痛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同意吗？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过伤痛。这些人一样，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思想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的伤痛，想到自己的伤痛，啊，你看，这是一个黑暗的山洞。然后呢，他们会到以利亚曾经躲藏的洞穴。大家，我想说，我们刚刚讲过以利亚没多久嘛，是不是？他们来到这个洞穴，回想什么？回想即使像以利亚 这位伟大的先知他也会有感到郁闷的一天，就像我们上次谈到的，对不对？甚至一定要甚至到怎么样，他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说什么？求死。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有没有让我祷告过？算了算了，有没有？有没有？有。对，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事物的处理上面，无论你怎么做，好像一点都没有用，甚至感觉到好像有点徒劳，根本就是什么？前一阵子还跟我太太讲，我做了有点像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干嘛？你知道意思吗？你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放弃了，不想干了、啊，这是一个放弃的洞穴。好，然后呢，他们会拜访这个洞穴，什么洞？亚杜兰洞。你们现在可以讲大卫了嘛？是吧？大卫的亚杜兰洞，这个过去三千年来一直都这样，没改，没少改变了。圣经说，当大卫感到生命里面分崩离析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王怎么样？一直追逼着他，啊，对，一路追杀他。那个时候他就躲藏在这个地方。大卫当时十分感到是绝望，感觉到绝望到一个地步，他向神呼求说什么？求你向我右边观看，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躲避，也没有人来眷顾我。哇！所以他在他们的朝圣的旅程里面，他们走过这些洞穴，悲伤的洞穴，放弃的洞穴，绝望的洞穴。哇！请问一下，有多少人喜欢去这样旅行的？没有吧？对，要我去旅行，我会是什么？我会选择什么风景明媚的？对，最少是海边的嘛，对吧？看看。让我心里爽快一点的，我说同意吗？啊，没有人会跑到这个地方，怎么会这个去越怎么越去越沮丧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绝望、悲伤、放弃，我看了不要了啊！如果你有这样想的话，先不要急，好不好？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接着会拜访这个洞穴，好漂亮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诞生的洞穴啊，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他们要回到耶稣基督可能出现那个洞穴里面。那个时候耶稣出生在哪里？马槽里面。其实马房在当时不是房子，你知道吗？都是什么？洞穴里面，这个洞穴里面的啊。所以他们进到那个地方，他们缅怀神如何进入到我们的洞穴里面。各位看到没有？这是好消息的开始哦。对，原来神清除我们所有的洞穴。其实我们都会掉进洞穴里面，是什么？是神差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好在我们在一切洞穴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原因，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些朝圣者呢，就会从这里到犹大的旷野里面去，耶稣受试探时候的洞穴，来回想在这个洞穴的时候，耶稣就像你就像我一样受过诱惑。然后呢，他们会到克西马尼园，这个其实不是山洞的洞穴哈，来回想耶稣基督在被杀的那天晚上他的情景。圣经说什么？耶稣他就稍往前行，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他们会从那个洞穴里面走到最后的洞穴，终结所有洞穴的洞穴，那时候是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洞穴，耶稣基督埋葬的坟墓。我们知道现在后来有人在上面盖了一个很漂亮相当华丽的教堂，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我发现前几个礼拜好像上个月他们把这个地方重新整修过，所以现在又开放了。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第一世纪古老的洞穴坟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的，当这些朝圣者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在墓地不应该有、不应该出现的一个举动。什么举动？你知道吗？他们会大笑，他们会欢唱，然后他们会开始跳舞。神经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记得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冲破生命的最后洞穴、死亡的洞穴，然后 把这个洞穴转换成隧道，通过他的复活，给你、给我、给他们盼望。所以不管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面对什么样的洞穴，都可以拥有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如何看待人生不可忘记的一个认知，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要住在一个洞穴里。有没有喜欢住在一个洞穴里面的？没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洞穴里面的，我不要。但是我提醒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你我都一样。我不喜欢，但是却碰到了。基督徒也一样，我告诉你，甚至连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也一样，没有办法避免。而或许我们来看看哦，当时这些门徒所在的洞穴、所住的洞穴哈，你看记不记得刚刚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这些是这些门徒啊，在碰到复活的耶稣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圣经说什么？圣经说，那日，我说好像有问题了哈，我们再来一次。奇怪了，算了，你知道了哈，这奇怪。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他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房间其实是一个充满各种情绪的一个洞穴，同意吗？你想一想看哈，他们的老师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就有点像亚伯拉罕的洞穴一样，是一个什么伤痛、悲伤的洞穴。他们的梦想也跟他一起死了，一切让他们不知所措。所以就像以利亚一样，哎呀，这是什么？放弃掉了，算了吧，没办法了。然后正如他们杀死基督一样，其他的人也试图要来追杀他们。所以就像大卫在洞穴里面一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绝望的，谁来看过我啊？所以你们注意到门徒所在的几乎是什么？是三合一的一个洞穴，注意到没有？是这样子的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但是情况发生变化了，这11个伤心内疚惧怕的洞穴居民，忽然从这个闭锁的洞穴里面、闭锁的房间里面爆发出来，甚至进一步的改变了历史。我们会问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吧？为什么？我告诉你，耶稣出现了，就是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耶稣复活了，耶稣出现了。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感受到这些门徒的震撼。哇，是不是啊？其实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复活的耶稣蛮幽默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知道没有？在复活以后，他就是说忽然间的啪出现了，他怎么出来了？不知道，就忽然出现了。然后说什么？哎，你知道吗？我又活了，你们知道吗？然后呢，你注意到，当他跟他们谈完以后呢，耶稣就给了这些门徒，因着他的复活，这些深陷在洞穴里面三合一悲伤那个绝望放弃的这洞穴里面的这些居民，三个生命可以改变的真理。如果您现在就陷在洞穴里面，我相信这三点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种情况，不要急，你也有可能会碰到的。我不是说你会碰到，但有可能，好不好？我相信以后会用得着。所以请你记住这三点，很快的我们来想。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怎么样？因此你的恐惧无法控制你，你的恐惧无法控制你，你不需要再被你的恐惧所辖制、所控制。耶稣出现以后，接着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其实我告诉你哈，这句话在当时其实是很普遍的问候语，就是什么？希伯来文的 Shalom，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Shabbat， 吃饱了没有？台湾话 或者是什么你好，早上好，晚上好，就哎碰面就是这样一个进入情况，就有点像就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很幽默，你知道吗？这些门徒对耶稣的属是非常悲伤的，怕了，哎呦，就躲在那，门都关起来了。然后耶稣呢，居然不声不响的出现在他面前，说：“嗨，撒巴呗，那不，你好吗？哎，就这样，沙龙。”然后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了这话，就把手和热盘子给他们看。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神很幽默，你知道吗？就说看看，我死过了，现在看看我。圣经说，门徒看见了就喜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些致命的伤口是那么清晰，而主耶稣基督更是那么的真实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你注意到，耶稣再一次又说：“愿你们平安。”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吃饱了没有？问一次就够了，为什么问两次？为什么问两次？是不是？为什么重复？因为其实耶稣在重复这件事情，他是在说：各位，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问候语，而是告诉你，你真的可以得到平安。因为你看，我去到那一边，我现在回来了。我听过一个名叫丹尼的这个人的故事。丹尼是一个洞穴的爱好者，专门去探索那些洞穴的。啊，有一天呢，丹尼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探索那边的一个洞穴。那个人以前曾经来过这个洞穴，但是丹尼是第一次来。他们在洞穴里面穿来穿去，直到一个地方，这个朋友跟他讲：“丹尼，我告诉你，我以前发现这里有一个很酷的洞穴。”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有点难度，不太容易到。你想不想去？他想不想去？他想不想？我告诉你，他一定想。他说：“当然要了，对不对？”哦，所以他的朋友就走在前面，然后丹尼呢就在后面，然后就看他们往前走，啊，然后呢这条隧道呢就越来越低，然后呢就慢慢走，那么他就必须要弯下腰来，然后爬上去，哦，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然后发现越来越矮了，然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用两只脚来走了，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他们必须要爬的，哦，然后发现越来越窄了，越来越窄了，他们发现一个地步，他们原来是在什么岩石里面的夹缝里面在那走，所以呢，他走到后来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这样走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必须要翻过来，他们必须要。这样走，走到一个地步，发现有一个问题了。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够呼吸，跟同步往前行，因为当他们吸气的时候，这个胸部就顶着那个岩石了，他们就没办法走了。他们必须怎么样？他们必须要吐气，然后吸气，然后再吐气，然后再吸气，吐气。你可不可以了解到？你会不会觉得好有压力啊？你可不可以想象丹尼那个时候的情况啊？丹尼忽然间说，他开始感到惧怕，他开始在想：我要死在这里啦！哎呀，因为怎么样？因为前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哦，到底有多远呢？哎呦，我根本不能够呼吸跟什么一步同时进行，哎，我也不能够往回走回去啊。这叫前无路后无渡啊，是吧？没办法了，他就在那边想的时候，他死了，完蛋了，我死在这里了，我遗嘱还没有立呢。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朋友显然经历过这个，他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对他说：“丹尼，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继续让 你的声音，脑海里的声音一直听搅扰你。如果你让你的头脑继续发狂的话，你会吓死你自己，你会被吓坏。所以我希望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只听我对你说的话，只听我的声音。丹尼，我告诉你，我曾经走过这里，我经历过，而且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我不会离开你。你可以相信我，你相信我，你听我的，你绝对可以走过，你只要一直听我的声音就好了。然后丹尼就死在那个洞穴里面。啊，没有，开玩笑，你们都不会笑，奇怪。我想象说我讲的应该你们会笑，结果没有笑，开玩笑。他们真的，他们就走过去了。洞穴里面，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你，要我今天坐在这里，要听到他的声音，就是今天耶稣在这里的原因。因为圣经说，复活的耶稣就在这里，他要对你，对我说同样的话。愿你平安。我知道你在这洞穴里面，不要在你的脑海里听那些恐惧的声音。如果你继续听他们，那么你就会放弃，你就会吓死你自己。也是说，我曾经经历过，而且任何你可以想象的我都经历过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不会离开你，但是你一定要继续听我对你说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你的恐惧无法控制你，你不需要再被你的恐惧所控制、所挟制。而且第二点，你的失败不能定位你，你的失败不能够再定义你这个人的价值。想一想，这些门徒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有什么表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基督被抓起来了，这些门徒怎么样？耶稣啊，我告诉你，我跟你去没关系，你要杀宰我吧，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啊，这些人怎么样？逃了，跑了。要是我才不需要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对，这什么朋友啊？一点义气都没有，不讲义气了，对哈？他们全都跑光了，而现在耶稣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你想一想看，如果你是他们，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会不会感到内疚？会不会不好意思？会不会很惭愧？会不会怎么办？会不会羞愧万分？是不是啊？这是明明是一个失败的洞穴，是不是？同意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失败过，我不晓得各位失败的经验是什么。我觉得我常常失败，我发现我很笨，我很惨。我失败，我是坐在那个洞里面，我想，我怎么会这么做？我怎么那么笨呢？我是够蠢的了，我哪有资格继续当南谷基督的会堂长老？这是够笨的了，啊！哇，完了完了，神一定对我很厌恶了，啊！不止弟兄姊妹厌恶，神厌恶。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那些门徒的感觉，同意吗？我相信我们可以体会的，一个失败的人，当我今天跟瑞做错事情了，我得罪他了，我失败，我让他，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了，他忽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怎么样？心坦荡的办法会吗？不会，一定怎么样？交接的，我的麻烦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是不是？同意吗？你要知道，这些当事人就觉得耶稣就是出现在他面前，我说：“哎呦，你不要出来不是算了嘛，对不对？怎么出来干什么嘛，是吧？”他们期待什么？期待耶稣来骂他们、揍他们，是吧？责备他们，是不是？可是你看没有，在耶稣基督说了愿你们平安之后发生什么，你注意到没有？在愿你们平安之后，耶稣说，你们这些没用的怒火夫啊，你们这些扶不起的阿斗啊，你们真是没用啊，是不是这样讲？没有，实际上耶稣说的是这些门徒从来不会想象到、不会期望听到的。他说什么？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耶稣回到门徒这里，可能都还不到30秒，哎，是不是？愿你们平安，算一下，差不多5秒而已。然后就什么？马上，哎，这些门徒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有什么能力哦，有什么才干哦，对不对？甚至连 sorry， 连对不起都还没讲，哎，是不是？都还没讲，哎，耶稣二话不说，哎，你知道吗？天父给我的使命吗？你记不记得？哎，现在你还记得吧？我告诉你，现在就交给你了。哇，你看到没有？他是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看你的价值不是基于你的成就，不是基于你的美德，不是基于你的失败，不是基于你的痛悔与否，而是基于我完完全全独自下定心意的选择你的恩典。他说，现在你去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样将丰富的恩典赐给你的，这就是你的使命。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1章4节说过，大家都会背了，记不记得？第四节说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们。我记得我一直常这样讲这句话，对，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在哪里？你都还没出现呢，可是神都已经拣选你了。不是说你赚了大钱以后，不是你把圣经读了100遍以后，不是你行为举止都像一个完全人以后，不是你把你从前的罪恶懊悔了以后，不是的。神在你没有出现以前，他都已经拣选你了。再接着到2章5节说什么？当我们死在，一起来，你好，一起来。以弗所书2章5节，来，一起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请问一下，我们在什么时候得救的？是在失败的时候还是成功的时候？是在失败的时候，是在失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的失败真的不能够再定义你这个人的价值。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不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在2010年，不是很多年，7年前，10月14号，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有多少人记得？不是很多，我下次要多讲一集。有33名矿工被困在智利崩溃的矿穴里面，对吧？记不记得？啊，就现在还有一个电影，我记得哈。对，通过智利救援人员的救生舱 ，Made in China 的哈，凤凰号的，对吧？是不是好像叫凤凰号，对吧？啊，把这33名困在将近700米下面达69天的矿工，一个一个的救出来了。请注意哦。他们已经在那边待了69天，大多数人都已经觉得他们怎么样，已经死了。因为即使是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矿工，他们也没有办法一直挖挖挖挖几万吨的土从里面挖出来，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的矿业公司已经为这33名矿工挂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啊？死定了。他们认为他们这些家伙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人下命令要继续寻找他们。你知道是谁不放弃吗？智利的总统，他亲自联络了美国矿井公司，下到智利去自行拯救。这个矿业公司就钻了，从中那边弄了一个钻井的。当33名矿工最后一位顺利拉上地面的时候，33颗的红白色的蓝的那个智利的国旗的气球就这样冉冉升空。你知道谁站在洞的最上面吗？就是他。他叫什么？皮瑞娜。就是这个戴这个的，戴着一顶帽子。他只是说：“我知道你还活着。”每一个矿工在顺利获救之后，都受到整个救援行动中一直在旁边的总统一个热烈的拥抱，啊！而且各位不记不记得哈？获救之后，他每个人都收到了很棒的礼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当时的新闻记者，当时的苹果的总裁乔布斯送给他们每一个人顶新的 iPad。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不了解，现在当时的。然后呢，2个欧洲的足球俱乐部送他们去比赛的门票，跟什么豪华的欧洲旅游。 他们到了一个希腊的岛屿里面，马德里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到了一趟孟菲斯特的猫王的居所，恩典之旅。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矿工在被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猫王的迷，结果他就是把他们送到那个地方去。哦，地方我看到这个图画真的很棒，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就是啊啊，荣耀归给神了，太棒了啊！他们就告诉人家他们怎么得到拯救的。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也想说，这个是耶稣基督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很真实的写照，是不是？同意吗？就像他们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的属灵上面是陷入在一个洞穴里面的，就像这些矿工一样，无论我们多么的能干，我们多么的行，我们根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拯救自己，是不是啊？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入在一个倒塌的矿坑里面，要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例外。就像他们一样，我们是在耶稣付上巨大的代价以后才得到拯救的。而且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不仅得到了自由，还有更丰盛的福气，各式各样的好福气好处倾倒给我们，更有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亲自来拥抱我们，不是只有总统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来拥抱我们，应许我们要带我们进入那真正的恩典大道。所以这个是重要的。第三点，耶稣基督复活，你的未来肯定是有盼望的，你的未来不是绝望的。弟兄姊妹，你的最后一个洞穴其实是一个惊人的隧道。我要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5:20，我们一起来念。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其实我已经把它播起来了，可能你也注意到，这什么字？已经。已经是什么意思？已经是什么？是已经是成就的嘛，是不是？这就是刚刚那口号的来源。各位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了？再来一次，基督复活了。阿们。这个就是已经，确实。同样吗？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贴“确实”这个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词，因为真的、真的、真的，他已经复活了。阿们。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哈，耶稣基督，我们说基督复活了，他只是比喻性的复活，不是的。我们说基督复活了啊，他只是象征性的复活，不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的的确确真的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就讲说，哎，复活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比喻而已的，哎呀，就好像是抓彩蛋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复活，你想想看，在2000年前，这一群伤心、放弃、绝望，住在那个洞穴里面的一些居民，他可以踏出闭锁的房间，毫无惧怕的进一步的改变整个社会、世界上的历史。你想想看，他们绝对不会认定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一个比喻性的，同意吗？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哎呀描述而已，不会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如果只是描述的话，他们不会那么大胆，不会那么敢放下他们的生命，勇往直前。他们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他们能够，其实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这些人最终都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被杀的，他们为了他们信仰而死，他们不会只是因为相信象征性的复活而就这样一个举动，他们最终会相信这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是真实的，是已经复活了，而他确实已经复活了。所以请你提醒你自己，你的未来肯定有盼望。阿们。请你提醒旁边的人讲，你的未来绝对有盼望。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你这句话。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可以复活，带出能力。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但是请问一下，你的未来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问题？ 当然会有问题的，我讲过了嘛。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哈。如果你是因为这样相信耶稣的话，对不起，你搞错了啊！你不是说因为相信耶稣以后啊，从此我就不要买衣服，衣服就自动掉到我身上。从此以后，太太永远是最漂亮，先生永远是最能干的，儿子你永远是最听话的。别人加薪 5%， 我永远是加50% 的。别人会生病，我不会生病。对不起，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话，你搞错了。成为基督徒，仍然会碰到难处，仍然会有苦楚，但是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事实上，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这些门徒所碰到的问题是更糟糕的，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是生是死，蛮有平安的，而且知道经历过所有的东西，包括死亡的耶稣基督是与他们同在的，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碰到问题，我们会碰到难处，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因为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有耶稣，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永远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的。他曾经经历过，他告诉我们不要听你脑筋里面的惧怕的声音。如果你听你脑筋里面的惧怕声音，你会被吓死的。你现在只要听他的声音，他曾经经历过，他答应你不会离弃你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就会度过的。要这边是很重要的，而且有一个奇妙的事在他们前面，是不是？我希望我们当中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你可能会说：“哎呀，很好了，这些信息很好了。”当然，可是这些都是给那些属灵的人呐、啊。哎呀，你们这些教会里面好像属灵的人呢、啊，我不可能啊！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绝望的例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听我说，请容许我提醒你，我从内心的深处。我实实在在深深的相信今天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而且他要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没有希望，你搞错了，你错了，你今天有希望，你明天有希望，你在我里面每天都有希望。阿们。弟兄姊妹，请你跟旁边讲说，在耶稣基督里每天都有希望。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复活的基督已经进入到每一个人里面所经历的洞穴里面，包括死亡，而且出来了，以至于无论你的痛苦是什么，无论你的梦想死得多惨，无论你有多么的恐惧，无论你的结局是多么的失败，无论你多么的遗憾，无论你多么的感到羞耻，无论你多么的感到悲伤，这些都不是结局。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听听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们，耶稣永远是非常个人化的，永远是与你息息相关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会唱高调，会谈理论，耶稣不谈高调，不唱高调，不谈理论。他讲得很实际，他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日子里面，你可以跟那个复活的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不完全明白，但是我愿意相信。”当然，我相信今天在这边坐在座的每一个人，大部分不要说每个人，大多数的人，我相信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已经可能说过这句话，当然我相信这一点。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信？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在你所有的洞穴里面和你永远同在吗？你真的相信？你永远不会孤单，你永远不会没有希望，他总是在那边吗？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你的恐惧无法控制你，你不再需要被你的恐惧所辖制所控制。第二点，你的失败不能够定位你，你的失败不能再定义你这个人的价值是多么的糟，多么的不好。而且第三点，你的未来肯定有盼望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这就是基督复活了。不错不错，弟兄姊妹，基督复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这句话美丽、神奇、奥妙、荣耀的地方，这是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复活我们也可以不一样。他从那个洞穴里面出来，你我也可以在他里面，从我们的洞穴里面走出来。不管你的洞穴是什么，愿意将他将你的洞穴交在他手中，你可以不一样。阿们，你相信吗？相信吗？我们一起祷告。天，我们谢谢你在复活节的这早晨，你召聚了我们，你要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意义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我们生命里面会落到一个 陷入到一个洞穴里面的光景里面，我们会伤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想放弃，我们看到没有前途，没有亮光，我们 会绝望。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带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我们可以不再放弃，我们可以不再绝望，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天父，愿主你赐福我们，主要让这样一个信息，让这样一个宣告，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而能够